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1月19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奥巴马举行最后一次记者会，他说我相信这个国家；另外，韩国法庭裁定没有足够的证据逮捕三星的副总裁；哥伦比亚将与第二大反政府武装举行和平谈判；另外，80%的美国在中国的企业感到环境不友好；另外呢，美国的前总统老布什住进了休斯顿医院重症病房。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的头条是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他最后一次白宫记者会上对美国民众表示要对我们的国家未来抱有希望。他说我相信这个国家，我相信美国人民，我相信人们身上的善多于恶。白宫记者们的提问涉及到陆军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的减刑等议题。他说综合所有的情况，为曼宁减刑是恰当的。最后，奥巴马还回答了如何向两个女儿解释这次美国大选结果的问题。奥巴马总统说，玛利亚和萨尔莎对于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击败他的支持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感到十分失望。不过令他自豪的是，孩子们表现得很坚强爱国，而不是愤世嫉俗。奥巴马总统还承认他在公开的场合所表现出来的冷静和随和跟他在私底下的形象并不一样，私下他也会骂人，也会像其他人一样会恼怒和沮丧。他说，不过我相信作为一个国家一切都会好的，但是我们必须要为之而努力，不能够把一切看作理所当然。奥巴马总统还感谢了白宫记者团的成员，他说自由媒体对民主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记者的职业就是要怀疑，就是要提出尖锐的问题。华盛顿在这个星期正处于过渡期，奥巴马总统准备将政权移交给他的继任者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情绪激动的川普支持者目前正在纷纷涌向首都华盛顿庆祝第45位总统的就职，但是川普的抗议者预计也会在星期五，也就是明天的总统就职典礼上走上街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8年白宫生涯后，美国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准备离任。在他的告别演说中，奥巴马传达了乐观的情绪。
对于那些幸运的得以参与其中一部分工作，并见证这些工作得以完成的人来说，他们从中吸取了力量，备受鼓舞。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美国、对美国人的信念从中得到了肯定。
And in Americans will be confirmed.
在华盛顿，川普就职典礼准备工作正在按传统紧张进行，包括模拟游行队伍和由替身彩排宣誓就职。在上星期的新闻发布会上，川普承诺这将会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就职典礼。
20号的典礼将非常非常特别，非常美丽。我认为会有很多人参加，因为我们发动了一场运动，这是一场全世界从未见过的运动。
川普的就职典礼在那些反对他收紧移民政策、废除奥巴马健保法的人群中已经引发抗议。共有30多名国会民主党人说他们不会出席就职典礼。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巴隆说，川普在准备就职之际面临着试图弥合国家分歧的巨大挑战。
我认为比起前三位总统，川普如果想做到这点可能难度更大。前三位总统在这方面都面临了巨大挑战。
请提问。不是你，不是你，你的机构坏透了。
川普对媒体已经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态度，他还继续通过推特与他们交战。习惯这一点吧，汤姆·迪弗兰克说。
这就是他的行事方式，他热衷于成为漩涡的中心，他喜欢混乱，
因为他知道到头来会由他来做决定，就是这样。
两党政策中心的专家约翰·福迪尔说，川普已经显示出和奥巴马总统的巨大差异。
川普的方式已经带来变化，我是说川普和其他任何总统都非常不同，比如他的沟通方式，还有他不怕被卷入争议，未来一定不是一段平淡无奇的日子。
随着奥巴马时代的结束，川普时代带着种种期许与未知即将开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唐纳德·川普1月20日，也就是明天星期五，将在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的台阶上宣誓就任美国的第45任总统。就职仪式将通过电视向全世界实况转播。美国总统的就职仪式历史上象征着权力的和平移交，并经常反映出政治变革。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美国这一民主的仪式是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而出现的。无论局势如何，新总统就职典礼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宣誓就职。
首先，请允许我表明自己的坚定信念，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约翰·肯尼迪总统1961年宣誓就职时，号召人们为国服务，他的话鼓舞了新一代美国人。
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
20年后，罗纳德·里根总统上台后承诺要控制政府的规模。
在目前的危机中，政府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因为问题就出在政府身上。
川普去年11月当选总统后展开所谓胜利之旅，到一些州向选民表示感谢，并表示要兑现其竞选承诺。
This is truly an exciting time to be alive. The script is not yet written.
这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脚本还没有写。我们不知道明天会读到些什么，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第一次知道这些页面将由你们每一个人来书写。这是一场运动。
美国在川普当选后仍处于分裂状态。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川普必须促成团结，这是新总统面临的挑战之一。
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机会。作为总统，川普要对全国人民说，我们在竞选期间的一些分歧已经过去了。
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说，历史上在总统就职的时刻，人们往往会搁置竞选时的分歧，表现出连续性和民主的精神。
President Obama will ride in a car with President-elect Trump.
奥巴马总统将与川普一道乘车从白宫前往美国国会，和平地移交权力，并观看他的继任者宣誓就职。尽管这位继任者并不是他想看到的，并不是世界各国都有这种和平权力移交，这是美国民主的一个重要体现。
川普以讲话不加准备而出名，他的就职演说会怎么样呢？分析人士奥尔斯坦说，很难预测。
就职演说通常都是事先写好的，但没有人知道川普是否会脱离稿子继续演讲。我们处在未知地带。
川普即将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至于他想成为什么样的领袖，他在任期开始时锁定的基调很可能给人们提供了一些线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朝鲜半岛方面，韩国的一家法庭星期四决定不批准对三星副总裁李在镕的逮捕令。这个案件与朴槿惠的总统弹劾案有关。李在镕在一个拘留所被关押了14个小时之后，法庭裁决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为检察官提出的行贿、挪用款项和做伪证的指控提供法律依据。检察官一方对于法庭的这个决定表示遗憾，并表示将继续进行调查。 李在镕涉嫌向朴槿惠总统的密友崔顺实支付了3600万美元，换取国营的退休基金，批准2015年三星的两个附属机构合并。法庭的这项裁决对于负责朴槿惠弹劾案的检察官一方是一个挫败。朴槿惠被指控和崔顺实等人合谋，迫使三星和其他韩国的大企业捐款，金额达到6500万美元。另外，哥伦比亚政府下个月将与第二大反政府组织举行和平谈判。反政府此前同意释放一名政治人物。哥伦比亚政府与全国解放军的和谈定于2月8号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附近举行。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星期三在瑞士达沃斯说，这对国家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们3年以来一直设法在推动谈判，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进程。反政府武装全国解放军将哥伦比亚政治人物奥林·桑切斯扣押了近10个月的时间。反政府武装计划在和谈开始前将他移交给国际红十字会。和哥伦比亚最大的反政府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一样，全国解放军经常绑架政治人物或者外国人来勒取资金。全国解放军的规模比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要小得多，但是美国和欧盟仍然认为它是一个恐怖组织。哥伦比亚总统桑多斯表示，与全国解放军达成协议非常重要，因为这可能促使哥伦比亚实现全面的和平。桑托斯去年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了历史性的和平协议，但是遭到了哥伦比亚选民在全民公投中的否决。后来哥伦比亚国会批准了经过重新谈判签署的新的协议。桑托斯为这项和平协议获得了201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与政府长达52年的游击战争导致了22万人死亡。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国际特赦称欧洲有大量的反恐法正在破坏基本自由，但是欧洲国家则表示，由于在法国及其他地方发生了一系列的致命袭击事件，这些安保措施对于对抗恐怖威胁至关重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菲尔的报道。
国际特赦称，新的反恐法正在使欧洲成为一块拥有永久而且严格的安保措施的危险大陆。国际特赦的卡提克拉吉说，
我们理解各国要确保安全来使人民能够享受他们的权利。我们看到世界各国正在对权利加以限制，他们表面上的理由是这是保证安全所需的。
欧洲在经历了过去2年中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以后，一直处于困顿之中。2015年11月在巴黎发生的死伤众多的枪击案和爆炸事件促使法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允许法国当局可以禁止游行、实行宵禁、将嫌疑人软禁，以及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进行搜查。法国总理伯纳德·卡泽纳夫在2个月前宣布第五次延长紧急状态，称这对于确保法国公民受到最高级别保护是绝对必要的。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牢记我们所处的现实情况，是恐怖威胁程度特别高的现实。
但是国际特赦强调的是，滥用这些权利包括在2015年11月巴黎气候对话开幕前软禁20多名活动人士。而就在几天前，伊斯兰国袭击了巴黎。
法国的建国文化和历史是人民走上街头抗议以便实现变革，这在紧急状态下看起来尤其讽刺，一些基本原则已经被置之脑后了。
国际特赦还批评匈牙利正在实行的一些国安法是欧洲最严厉的。2015年9月，一些移民在向警察投掷石头后冲破了边界大门。他们中的一位是拥有塞浦路斯居留权的叙利亚国民艾哈迈德·哈米德。他原来是来帮助他年迈的父母旅行，结果被逮捕，并根据恐怖主义指控被判10年监禁。
这是藐视对恐怖主义行为的理解的常识。
11月宣布判决之前，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表示，政府只是在执行现行的法律。他说，
匈牙利会尽一切努力防止任何人非法入境、在国家停留以及违反匈牙利法律。
在国际特赦发布这份报告的同时，欧盟已经准备好下达新的指示来标准化反恐法。 欧盟称这对于应对欧洲大陆面临的威胁至关重要。美国之音卫视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卸任之前向俄罗斯猛烈开火，他说俄罗斯是美国这个伟大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重大威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理查德·格林的报道。
即将离职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上指控莫斯科损害以法规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他说莫斯科多年来采取了一个接一个破坏稳定的咄咄逼人的行动。
Russia's actions are not...
俄罗斯的行动不符合新的国际秩序，他们正在摧毁现有的秩序，我们正在与这种行为做斗争。我们击败了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现在我们正面对威权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威胁。
鲍尔还警告说，不要放松奥巴马政府针对莫斯科采取的惩罚性的行动。他说，那只能令俄罗斯更加胆大妄为，还会鼓励其他破坏法规的国家，比如伊朗和朝鲜。美国情报机构指控俄罗斯干预了最近的美国大选。鲍尔说，每一个美国人都应当为俄罗斯的行为感到担心。在没有点名川普的情况下，鲍尔严厉批评美国当选总统，质疑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的有据可查的一致评估。就在鲍尔发表讲话的几个小时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克里姆林宫掌握有关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不雅资料。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暗示他上任后可能改善与莫斯科的关系，已经在美国成为争议和激辩的来源。有关的争议和争论不太可能随着星期五，也就是明天1月20号川普上任而消失。下面呢，继续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太平洋彼端的中国，川普的如此暗示则成为中国官员越发感到焦虑担忧的来源。因为一些官员认为，如果俄罗斯与美国改善关系，会对北京不利。设在北京的研究咨询机构中国政策的戴凯利表示，在西方，人们非常关注俄罗斯卷入美国选举以及川普的承诺，但是却很少人认真看待川普能够诱使俄罗斯与中国拆伙的想法。然而，中国更加严肃看待这个想法，而且是每天思索推断的主题。从在北京具有影响力的智库以及官方媒体上发表的信息来看，这显然是很多人关注的议题。中国官方宣传媒体一直强调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淡化美俄某种修好的可能性。中国官媒一些文章认为，俄罗斯和华盛顿可能在叙利亚问题、共同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等议题上找到一些共同点，但是冲突过后如何瓜分权力就没那么简单。反映共党高层观点的《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署名钟声所撰写的有关中俄关系的长篇文章，文章指出中俄关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稳定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人担心中俄关系的力度可能正朝着对北京不利以及进一步挑战中国在区域和全球野心的方向发展。研究咨询机构中国政策的戴凯利指出，中国有一种文化倾向，就是以三角关系来看外交关系。他说，这可以追溯到中国人喜爱的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有众多脍炙人口的策略，其中一个就是三方争斗的时候，通常都想两方联手牵制第三方，而不是成为遭联手挤压的单独一方。如果当选总统川普能找到制裁之外的一种方式，缓和与莫斯科的关系，那么北京就可能变成三角关系中较弱的一方。从北京的观点看，这不是好事，尤其是在北京探索在这个区域和欧洲推进一项野心勃勃的贸易议程，却遭逢国内经济放缓压力之际。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俄罗斯研究的高级研究员史蒂芬·布兰克他表示，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更加紧密的美俄关系意味着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会受到影响。布兰克说，对于向来采取反美立场的俄罗斯人，可能开始另类思考，这让北京感到十分焦虑。直到现在，布 布兰克指出，中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们反对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利益。如果美俄关系改善，那就会影响到这个基础。自从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之后，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有所改善，制裁阻断了莫斯科在西方的市场和投资，为北京敞开了介入俄罗斯和中俄关系增长的大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投入许多政治资本来建立与普京的关系，去年对俄罗斯进行了国事访问。然而中俄的互信从来就非易事，社交媒体博客和网上有关俄罗斯的评论经常对两国合作提出质疑。最近一篇报道说，俄罗斯把卖给中国的苏-35供应发动机焊死，让中国大陆无法仿制，这让一些人感到愤怒。公愤之下，有些人甚至在网上说中国的主要对手是俄罗斯而不是美国。环球时报的评论作家高飞是外交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他出面安抚众怒，问道，是谁从蓄意破坏中俄关系中捞到好处？他还指出，任何商业交易都伴随着为对付智慧产权被盗窃所做的合法和其他保护举措。尽管中国的评论作家一直拉抬中俄关系在全球事务中的重大作用，他们也公开表示担心普京的政治野心，说莫斯科可能只是个临时伙伴。而这样的描述甚至早在川普当选之前就出现了。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驻中国商会最近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在中国的企业感到他们对中国对他们的友善态度有所降低，一些公司正在迁往其他国家。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随着北京与美国下任总统川普在贸易问题上的紧张局面不断升温，美国在华企业也开始为自己寻找出路。美国驻中国商会星期三发布的年度调查报告称，参与调查的美国公司中有 81% 在中国感到更不受欢迎，去年这一比例是 77%。
The statistic of companies that feel less welcome than they had been。
统计数据显示，企业感到比过去更不受欢迎，过去也只是一般，而今年感到更不受欢迎的比例比去年高。我们只在过去两年问过这个问题，所以这是我们所有的数据，但是有4%的公司都参与了调查。
虽然美国企业依旧认为中国是一个关键市场，但在中国运营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一些公司选择迁出中国。
今年的调查显示，有25%的成员企业表示他们已经将产能移出了中国，或者正在计划移出中国。他们搬往各个地方，对于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我们看到他们的答复是正在将产能移往亚洲其他地方或者其他新兴国家，但也有一些企业讨论将产能移回北美。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威廉姆斯扎里特认为，良好的国与国关系对企业发展尤为重要。
我再次强调，让日益增长的大多数人口感受到一种牢固的双边关系，对企业的成功是很重要的。与去年相比，有更多的公司认为这是重要的，少数公司认为这种关系能够在2017年有所改善。
川普在竞选期间一直激烈抨击中国，并威胁要对来自中国的所有进口货物征收高达45%的关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表示，中美如果爆发贸易战，只会是两败俱伤。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团队的成员星期二，也就是1月17日表示，川普可能是世界全球化最后最伟大的希望之一。他还强调，美国并不希望与中国进行贸易战，只是希望打造更加平衡的贸易。川普助手的这番讲话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发表演讲，呼吁推进全球化进程，并称贸易战对谁也没有好处。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被川普提名为总统助理的美国对冲基金大鳄 安东尼·斯卡拉姆奇星期二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说，美中有着共同的使命，川普政府并不希望与中国展开贸易战。他说，
I think the Chinese and the Americans have common cause and we have to have a very strong bilateral relationship.
我相信中国人和美国人有着共同的使命，我相信我们必须要有牢固的关系。我相信美国和美国新政府并不希望与中国进行贸易战争，我们想要的是一个公平和自由的贸易进程。
斯卡拉姆奇说这番话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他在讲话中倡导推进包容普惠的全球化进程和自由贸易，他还对美中之间可能爆发的贸易战提出了警告。他说，
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入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虽然没有挑明，但是习近平的这番话被很多人认为是针对本星期五就要宣誓就职的当选总统川普的。川普在竞选期间一直激烈地抨击中国，他称我们已经处在一场贸易战中。他还威胁说要对来自中国的所有的进口货物征收高达45%的关税。习近平在讲话中还说，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斯卡拉姆奇在随后的谈话中谈及美国1945年以来为全球自由贸易做出的奉献。他说，美国为全球贸易自由化奠定了基础，因而减少了全球性的冲突。但是他说，这种所谓的自由贸易是不对称的。他说，
If you look at every single trade deal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secuted since 1945, these are asymmetrical trade deals to the United States.Why did we do that? We allowed
美国二战后签署的所有贸易协定都是不对称的。我们允许其他国家的贸易和物品自由流向美国，同时允许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物资设置禁运期限，以帮助其他国家改善他们的劳工和生活环境，创造繁荣和中产阶级。
他说，我们现在要求的只是在这样的贸易条款当中增加对称性。他谈到了全球化对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他说，
is that it's hollowed out American manufacturing, it's hurt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and it's crippled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In the last 10 years, 8 million more Americans.
全球化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损害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削弱了美国的工薪阶层。过去十年，800多万美国人从中产变成了穷人。我们必须制定一些政策来改变它。
他说他尊重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川普政府也希望与中国建立非同寻常的关系，但是他又说，
But if the Chinese really believe in globalism, and they really believe in the words of Lincoln, they have to reach now towards us and allow us to create this symmetry because the
如果中国真的相信全球化，相信林肯的说法，他们现在应该向我们伸出手，允许我们打造这样一个对称的机制。因为全球化的道路是通过美国工人和美国中产阶级达成的。
他解释说，如果美国工人工资增加，就会创造更大的购买力，达到消费的良性循环，这样才会有更多的全球贸易，也会给全球带来更大的和平和繁荣。他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听起来有些矛盾，川普可能是全球化的最后的最伟大的希望之一。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在老布什总统的病况方面，据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办公室公布的消息，周末住进德克萨斯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星期三转入了重症室。这项声明说，就在我们之前就布什总统的状况发布消息不久，他就被转入了重症室，治疗因肺炎引起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医生还为他做了手术，以保证和保护清理呼吸道。手术使用了麻醉剂。布什总统目前的状况稳定，在重症室内休息，他还要在那里被观察一段时间。一月早些时候，老布什的办公室曾经宣布，他和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因年纪和健康的原因，将不能够前往华盛顿参加星期五，也就是明天举行的川普的总统就职典礼。星期三稍早的时候， 布什家族的发言人吉姆·麦克格拉斯说，乔治 W. 布什上周因气短而住院。麦克格拉斯说，布什对治疗有很好的反应，他表示希望布什不久就能够出院。92岁的老布什患有一种帕金森病，他的行动主要靠一个电动轮椅。2014年他两次住院，一次呢是因肺炎住院，另外一次呢是因为气短住院。2015年布什在美国东北部的缅因州因摔断了脖子上的一根骨头而住进医院，他习惯在那里度夏季。老布什呢是美国的第41任总统，任期从1989年到1993年期间，在此之前他两次任里根总统的副总统。老布什有两个儿子，一个呢是前总统小布什，另外一个呢是佛罗里达州的前州长杰布布什。杰布布什在2016年曾参加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角逐，但是没有成功。在另外一方面，毛里塔尼亚总统乌尔德·阿卜杜勒·阿齐兹正在努力斡旋，试图不需要在军事干预的情况下能够解决冈比亚目前的政治危机。阿齐兹与拒绝卸任的冈比亚总统贾梅举行了会谈，然后在星期三晚上飞往塞内加尔与冈比亚当选总统巴罗进行会晤。按照计划呢，巴罗星期四，也就是今天，要在冈比亚首都班朱尔宣誓就职。不过阿齐兹告诉媒体，他和贾梅以及巴罗会谈之后呢，对和平解决危机的前途不那么悲观了。来自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军队目前集结在塞内加尔的边界，如果贾梅没有拒绝放弃权力，军队呢随时准备进入这个国家。巴罗在12月1日的冈比亚选举当中获胜，但是一开始接受了选举结果。贾梅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原因呢是他认为这次选举存在着舞弊的现象。利比里亚呢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现任主席，利比里亚新闻部长纳格贝告诉美国之音，军事干预永远是最后的手段，不过目前所有的选择都要被考虑进去。纳格贝说呢，巴罗是经过民主、自由、公正选举产生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敦促贾梅尊重冈比亚宪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台海问题方面，中国的航空母舰绕行台湾之后，台湾的国防部长冯世宽表示，潜艇建造的势头是必行的。在野党立委则表示希望政府能够节省不必要的军备开支。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日前出席潜舰部队发展史迹特展时表示，中共航母绕行台湾，台湾的潜舰国造势在必行，而且要努力达成这项任务。冯世宽部长还指出，战争的初期如果战力保存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潜舰却可以达成比期望还高的存活率。此外，对付潜舰最好的武器就是潜舰，潜舰是最有效的战略武器。台湾国防部已经委托台船公司规划设计潜舰，如果顺利，首艘原型舰将于2024年进行作战测试，2025年服役，预计每四年建造一艘，总共八艘，关键技术可能来自于美国或日本。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宜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要落实潜舰国造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不能因此就放弃这条路。
我们希望未来整个军事产业也是我们国家产业的重要一环，那至少我们在国建国造的这过程中，我们可以拥有更多对于造潜舰的以及一些国建的一些关键技术，那这个关键技术在未来都是很有帮助的。
蔡宜瑜委员还说，潜舰国造的同时也不排除向其他国家购买，期待川普上任之后，台美之间的军购管道将更加多元顺畅。2001年美国小布什政府批准出售台湾八艘柴电潜舰，不过因为找不到制造厂家，台湾仍然没有买到这些潜舰。台湾目前拥有四艘柴电潜舰，都是从二战时期就开始服役的老旧潜舰，舰龄从30到70年以上，战斗系统及逆踪性都已经不符合国际潮流，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潜舰拥有国之一，数量超过70艘，除了柴电潜舰还有核动力潜舰。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立委李彦秀告诉美国之音，不反对潜舰国造，但是希望能节省不必要的军备支出。
我也希望就是说国防部要去做更好的评估，除了我们应该要有的无论是国建国造或应该要有的军购或军备之外，如何在两岸跟外交上维持一定的关系，让我们的国防的预算维持在一定稳定的程度。事实上我希望这是一个行政院包括总统府未来对于国防外交上应该有的一个态度。
李彦秀委员还指出，台湾没有能力和中国大陆进行军备竞赛，希望蔡英文总统能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台湾国防部的潜舰国造案已经于去年底启动，水面舰的招标也将于今年陆续展开，总投资预算金额737亿新台币，大约23亿美元。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表示，国防不只是国家安全议题，更是国家重要的策略产业，希望借由发展国防提升台湾的产业竞争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个中国的政策最近一段时间成为美中台关系的焦点，中国坚持不会在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个核心利益上做交易。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川普认为一中可以谈，有台湾学者担心未来川普政府在拿一中作为同中国谈判筹码的同时，为了经济利益反而可能会对中国做出让步，置台湾于不利的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美欧研究所教授严正生说，未来川普政府如果要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现在已经不是最合适的时机。他指出，现在的中国跟20-30年前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美国要改变一中政策，不仅会造成美中关系的紧张，甚至对全球都会产生影响。
如果说今天川普的想法是说我去挑战这个东西，我也知道中国大陆在乎，北京在乎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拿这个东西来当作我谈判的筹码。如果今天他是这么想的话，当然他就认为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动的啊，拿来交易。那很可能呢，中国大陆为了强化他的一中原则，会在经济的议题上面做一些让步。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日前在谈到美中关系时表示，所有问题都可以谈，包括一中政策。他说，除非北京在这些议题上有所让步，否则美国不一定要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前驻联合国代表博尔顿17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说，一中政策已经变成魔咒，就像主导文一样神圣不可质疑，但一中政策是1972年的决定，时代已经改变。他说，现在是美国对一中政策表达不同看法的时候了。美国企业研究所东亚安全研究项目主任卜大年星期二也表示，川普团队的一些人希望在上台后以新鲜的眼光来审视一中政策。他说，即使在美国自己界定的一中政策下，美国还是有很多操作的空间。中国就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对一个中国提出质疑做出强烈反应。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14号表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他说，中国旗帜鲜明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和遏制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4号发表声明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谈判的。他敦促美国川普政府恪守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严正生说，他担心川普政府未来拿一个中国政策去跟中国谈判时，最后反而对中国做出了让步。
让北京对台湾的这个主权有更明确宣示，会不会有这样的东西出现？
严正声教授同时也强调，他并不认为川普会出卖台湾，台湾关系法还在，但如果过去美中关系模糊的空间越来越少，倘若将来台海真正发生冲突时，美国人是不是能够介入的正当性就会降低。此外，他也指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推特和接受采访中两度提到台湾是购买美国武器的重要客户，但从未谈到台湾跟美国都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甚至是市场经济方面有共同的价值和理念。他担心，如果在川普眼中，台湾只不过是买美国武器的大客户，那么如果川普政府将来有更大的客户，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时，他会不会就把台湾出卖了呢？从上个月蔡英文打电话给当选总统川普以来，美中台关系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严正声教授说，台湾重新出现在国际媒体的焦点上，不晓得这个结果对台湾是有利还是不利，因为川普的不可预测性太高。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有学者认为，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去年12月破例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最近暗示不必接受一个中国的政策的束缚。这些挑战中国底线的做法显然已经拉紧了北京的神经，它的不可预测性注定将让新的一年的美中关系充满动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达威11月17号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表示，川普当选后大尺度突破底线的做法让北京方面对他的担忧有增无减。达威说，
当选总统川普已经浪费了北京很多人对他的良好期待。主流看法认为，中国预计今年对美中两国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动荡、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希望这一困难不至于让两国走入摊牌的境地，希望经过一年的动荡期后，美国方面能逐渐回到长期以来两党都坚持的对华策略，然后让双边关系回到正常，可能是明年的某个时候，也可能要两年后。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崔大伟也认为，基于川普固执己见的个性和美国的政治商业环境，有理由对短期的美中关系感到悲观。崔大伟说，
我们都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个人他不让步不道歉。值得记住的一点是，川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新的贸易委员会里几乎人人都不喜欢中国。以前美国总统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在上任的头六个月会出面攻击中国，但之后会在商业团体和身边的外交幕僚影响下退让一步。唐纳德·川普身边没有这些能让他冷静下来的温和派，现在的美国商界也不是很亲中，所以他们不会推动川普去改善美中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达威说，自从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以来，美国的主流对华政策已经逐渐演变成以接触为核心，在合作的同时处理分歧的长期架构。达威说，中国虽然对这个架构不完全满意，但可以接受。他说，川普挑战所谓中国核心利益的议题，以此作为工具，是对这个架构的挑战。他还警告，川普如果进一步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这将是一条不归路。
台湾问题是川普能发出的最消极的信号，在台湾问题上进一步的言论和行动会被北京视为挑衅。他已经说了一些，也做了一些，但他还是后任总统，可以说还是一名普通公民，可1月20号以后你就不是普通公民了，中方就会把你要说的话和要做的事看待得非常严肃。除了台湾问题外，如果川普把南海和西藏等问题同样当作对付中国的工具，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是很负面的。
川普的下届内阁成员提名人最近纷纷表示，美国应该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动和部署武器的做法表现出强硬姿态。美国国务卿提名人选蒂勒森威胁说，美国可以阻止中国靠近这些争议海域的岛屿。 美国国防部长提名人选、退休上将马蒂斯说，美军目前没有足够的军力应对重大的安全挑战，川普主张的扩军方案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一步。不过，中国学者达威认为，不需要太担心美军加强军力。
这里有三个理由。第一是金钱，我不知道川普能从哪里得到加强军队的钱。第二是时间，我不知道他是否能有足够的时间真能壮大军队。要扩充海军，我想至少得需要5年甚至10年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最后一点，中国不从对称的角度来看待与美国的军事力量对比。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寻求，今后也将继续寻求与美国军力的非对称平衡。
香港南华早报上星期援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学者刘卫东的话说，中国应该保持冷静，不要是因为美方喊话而加剧南中国海的局势。美国的鹰派言论还没有付诸实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者张哲信也表示，美国的强硬姿态既反映了对中国在亚太地区作用上的担忧，也反映了美国国防部的官僚利益，因为国防部希望获得更多的经费。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新闻方面，在1月17日前，中共改革派总书记赵紫阳去世12周年的当天，几百名民众和友人前后前往赵紫阳的故居进行祭拜。中国当局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并且警告和限制多名意见人士前往。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包括原新闻出版署署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在内的大批赵紫阳旧部下友人和市民等，星期二前往位于东城区富强胡同的赵紫阳旧居祭奠，在灵位前献花和致哀，并留言纪念。赵紫阳前政治秘书鲍彤虽然首次被当局警告不得发任何纪念文章等，但派秘书吴伟送去花篮敬晚。据港媒报道，吴伟献花后表示，鲍彤和他本人一直希望能在公开场合祭拜和纪念赵紫阳，对赵紫阳的消息遭到封杀感到遗憾和痛心。吴伟还表示，目前中国并非真正改革，甚至比80-90年代的改革还要倒退。赵紫阳的女儿王艳南则表示，随着时间推进，相信六四事件越来越清楚，肯定是会得到平反。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起人之一的丁子霖女士和保外就医的资深媒体人高瑜被限制前往，只得通过快递敬献花束。而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则提前到故居悼念。不过天安门母亲有代表到场，在吊唁册上留言，而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则被软禁在家。据悉，赵紫阳旧居外有许多公安、便衣和街道值班的，警方阻止了部分记者和民众入场，但预先与赵家有约定的人没有受到拦阻。十多年来都无法前往赵紫阳故居祭拜的北京维权人士倪玉兰，在国宝一路监控下，上午一早便前往，过程顺利。倪玉兰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她终于实现了10多年的夙愿，与丈夫上门祭拜赵紫阳，心情激动。倪玉兰说，
我们从那个灯市西口过去的，一路上数了数有16辆警车吧。我们出去的时候呢，也是有人监视跟踪的，但是他们没有阻拦我们。其实呢，我们去的时候呢也有准备，因为也怕有被抓的危险。因为我05年去的时候呢，我们就被抓起来了。我见到那个二军都是他一直在接待我们，这12年来也是我的一直盼望能够实现，能够去拜祭赵老先生，终于进去了，拜祭了老人家。人们呢，就每到这个老人的忌日和生日，都想去拜望这个老人，这是民心所向啊，他们是阻挠不了的呀。
赵紫阳女儿王艳南的丈夫王志华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民众不忘赵紫阳是因为他是一个特殊历史事件中的一位特殊人物，而赵紫阳也代表开明和宽容，受到怀念。
人还是不少。昨天听说好像是外边的警察比较多，也在查问这些路人啊什么之类的，可能会来的人有些影响。而且有一些所谓敏感的人是已经提前就是明确的说17号是不可以来的。
对，他们网上有着消息，还是有那么多的民众啊，冲破各种阻力吧，或者是像丁子霖他们啊，或者是高瑜他们，好些人虽然没能去啊，送花啊，或者是带信啊，就是说大家不忘赵公啊，家属怎么看感觉？
实际上这是一个历史人物在一个历史事件里头被大家的一种怀念，并不是说个人或者怎么样。你像丁老师啊，这些六四的难属啊，实际上都是六四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把大家连在一起了。
赵公其实也是代表了党内的宽容啊、开明、言论自由，就思想解放，给大家至少带来这么一个，尤其是目前这种状况，一种希望吧。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实际上包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我很赞同说的这个宽容和开放。像对六四的这个事，当时他就明确的说是按照民主、按照法治来解决，情况不比较好的多。
六四他已经27年了。
2017年就28年了。
对
对, 对，
作为家属还是有一种坚信，就是说终有一天会得到解决吗？
对，你相信，我们相信历史，我们这点从来也没有怀疑啊或者是怎么样。
赵公跟夫人合葬的事谈论也有或者2-3年了，目前有什么进展没有？还在谈吗？
现在没有什么进展，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进展，也没有人在主动愿意跟我们谈这个事儿了。
大家尤其怀念赵公这种开明、宽容、思想解放，尤其现在毛左呀，您可能也都知道，最近围攻啊，批判别人微博上转发对毛有不满的这个文章啊，您对文革这种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这种风气有一些回潮，您怎么看？
我呢，从内心呢，我感觉呢，很可怕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其实看中国社会的文革的这种基础啊，真的是还在。本来呢，是一个事情的不同看法，你对这个事情或者你对这个人怎么看，其实都是每一个人的自由。但是现在就是一看就是还是文革，又是大标语，又是汉奸，又是打倒，又是什么什么。这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这个事儿，就文革从发动到现在50年了，中国的这个基础真的是还在。就只要是有机会要搞这样的运动的话，还有这种可能，这是个很可悲的事儿。根本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对文革有一个彻底的清算。你应该让所有人知道这个事实是什么，在明确事实以后，我觉得下一步就是应该尊重每个人的看法。山东也是，石家庄也是，就马上游行啊，就是汉奸呐、啊，要打倒啊，要怎么样怎么样，就真的是很可怕，而且就是完全是文革的形式和语言，这真的是令人我反正很吃惊啊，这个。
2005年1月17日，在软禁中逝世的赵子阳，1980年担任国务院总理，1987年接替被赶下台的开明派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1989年4月，因胡耀邦去世引发的大规模学生民主运动中，同情学生的赵子阳极力反对武力镇压，遭到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的排斥。六四屠城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一直被软禁在北京富强胡同的家中。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外交政策决策当中，人权议题扮演什么角色？在本周国会就川普内阁人选举行听证的会上，这个问题成为一个焦点。鉴于川普在竞选当中所做的一些有争议的承诺，这个问题也显得更为重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这是唐纳德·川普在竞选时曾多次做出的一个承诺：
留住石油，留住石油，留住石油。
川普指的是伊拉克石油。他说美国应当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开采和销售当地的石油。
在以前，战利品属于战胜国。
人权观察的萨拉马尔贡说，那些言论让人们担心川普将会如何处理海外人权问题。
我们的很大担忧是新政府要么是对人权不感兴趣，不会参与这个议题，要么就是把人权工具化，利用它来达到其他目的。
马尔贡指出，川普愿意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埃及总统塞西或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等专制者合作，这并不是新鲜事。美国有时候也与侵犯人权者结为盟友，但是川普及其一些高级官员甚至连一句批评话都不情愿说。这种不情愿在本周对川普提名的国务卿克雷斯·蒂勒森的确认听证上展现无疑。蒂勒森拒绝称普京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无异于犯有战争罪。在被问及对菲律宾领导人杜特尔特的禁毒战争的看法时，蒂勒森也没有予以谴责。杜特尔特的禁毒行动已经导致数千人死亡，蒂勒森辩护说他所持的是务实立场。
期待每项外交努力都只由人权来驱动是不合理的，尤其是在美国人民的安全处于危险的情况下。
但是美国真的要在国家利益与价值观之间做出取舍吗？莱斯利·维涅穆里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并非如此。
你可以说维护人权非常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从长期甚至是短期来看，这将便于与美国需要共识的世界其他国家构建有效的伙伴关系和联盟。
在川普准备就任之际，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不会是第一位，也不会是最后一位需要在国家安全与人权考量之间进行平衡的美国总统。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当选总统发誓要大大改变美国，但是他在上台后的头三个月里就会发现这要比预期难得多。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当选总统川普保证要在他当政100天期间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说，采取的措施将恢复法律与秩序，清除华盛顿的腐败，最重要的是保护美国工人。
我们将保卫美国的就业机会，我们必须把它几乎看成是一场战争。
他誓言要大量投资于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有助于创造就业。他还呼吁限制美国国会议员的任期，并承诺要在美墨边界建筑一道隔离墙。不过，他将很快撞到华盛顿政治与政府的现实这堵高墙上。
美国的官僚机构是非常拖拉的，
即便是在共和党党内也对川普的一些计划持不同意见，其中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如果没有补偿，国会共和党人不会愿意在这件事情上花费巨资。
推翻所谓的奥巴马医保平价医疗法案可能会很顺利，但是取代它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觉得为平价医疗法案所起的争执一定会非常激烈。
川普可以很快解除奥巴马动用总统权力才做出的行动，但是废除法律条文却要费时费力。尽管川普做出承诺，
他不会很容易就做到。颁发任何一项规定和法规都必须首先掌握证据，这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做到，废除它也需要好几年。
川普自从胜选后的非传统的行动一直令人无法预测，不过一些关键问题上他还是软化了立场。奥巴马在椭圆办公室与川普会晤后把川普形容为务实，川普仅仅表示他保持开放心态。美国之音记者萨林纳斯报道。
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们一会儿见。